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我来读。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治着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阿们。耶稣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地区，其中也是有耶稣成长的地方拿撒勒，正式开始了事工生涯。但是人们认为耶稣是当时受鄙视的木匠的儿子，耶稣本人也是木匠，因此他们拒绝接受耶稣。耶稣也曾说，没有在家乡受到欢迎的先知，但其他地方并非如此。住在西顿地方撒勒法的一位寡妇欢迎了以利亚先知，叙利亚将军乃曼迎接了以利亚先知，欢迎了以利亚先知。但是乃曼将军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欢迎以利沙先知。其实乃曼将军根本不知道以利沙先知的存在。列王记下五章一到三节如此见证：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亚兰和叙利亚是同一个国家，当时在亚兰没有像以色列那样隔离麻风病患者的事情，这些患者们可以和人们一起过正常的日常生活。乃曼在他的主人亚兰王面前是又尊又大的存在，意味着他是一位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杰出的将军。乃曼将军按照字面的意思，也是他拯救了国家，如同救国英雄。让他能够成为亚兰的英雄，进攻以色列也不例外，也是立下了战功。不知何时，亚兰将军侵犯了以色列的土地，在那里掳获了一个少女，她成了亚兰将军夫人的仆人。从这个少女的立场来看，乃曼将军该有多令人讨厌。他是进攻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使这个少女和家人分开。如果是我，也许会说：“神啊，请让乃曼将军的大麻风病更加严重吧。” 让乃曼将军因大麻风病深受痛苦，悲惨的死去吧。也许会为这样的祷告题目昼夜祷告或者进食，那样做难道不是更自然吗？但是这个少女却告诉自己的女主人乃曼将军的夫人说，我们国家撒玛利亚有一位先知，如果主人去先知那里，先知一定会治好他的病。从表面上看，乃曼将军和这个小女子的地位是无法比拟的，一位是战胜国的将军，一位是战败国的俘虏。乃曼有权力和财富，但是这个小女子却一无所有。恩典似乎应该从乃曼流向少女，但事实上恩典却通过少女流向了乃曼将军。乃曼将军最后按照以利沙先知所言，在约旦河里洗了七次，他的皮肤就洁净了，得到完全的治愈。因此现在乃曼清楚地体会了以色列的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向其他的神献祭是不应该的。但是乃曼却为一件事发愁，当时亚兰的主神是被信为主管风雨雷电的临门，此外当时该国当时的国王被尊为神的儿子，亚兰王到临门庙叩拜的时候，自己不得已要扶着王进去。乃曼请求以利沙先知原谅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请求他的原谅，于是以利沙先知说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现在即使要那样做，但是他相信以后会有需要整理的时候。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起兵包围了以利沙所在的撒玛利亚，那么自然会提起亚兰最大的将军乃曼将军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没有再出现。乃曼将军清楚地知道治愈自己一生痛苦的大麻风病的是谁，所以他不能再陪着亚兰王进临门庙，也不能再攻击撒玛利亚。是的，当他正确地认识到神之后，就会与不良的生活发生断绝，就会断绝那些不良的生活。在这样的故事当中，重要的是乃曼将军他的大麻风病得到了治愈，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从撒玛利亚被掳来的一位少女。就像这件事情一样，神给予我们恩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通过我们想象不到的途径，有的时候是通过我们从未想到的人，也有的时候是通过我们无法想象的情况下，神的温暖临近了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通道被使用，是恩典，也是福气。使徒行传27章，使徒保罗和人们乘坐的船，使徒行传27章见证着使徒保罗和人们乘坐的船遇到了有拉格罗狂风。在该撒利亚接受审判约2年的保罗终于向罗马进发。事实上，只要保罗不向罗马皇帝上诉，他就不需要再去罗马，就可以被释放。但是保罗 非常渴望在罗马与人们分享福音。保罗乘坐的亚大米田的船本来是商船，但在罗马接受审判的囚犯和护送的军人也和他一同乘坐。在那些囚犯当中，大部分已经被判处死刑，是在圆形竞技场将要成为猛兽们的口中餐。当时罗马政府向各地方下发了公文，不断要求人们把在圆形竞技场作为猛兽口中之餐的囚犯送过来。古代船舶建造技术不好，连接船上的树木时有的时候是挖槽，或者是在中间放如胶，因此如果船在海上长期停留，有时会因为潮湿的空气的缘故，船会被撕裂。所以过海的时候不能走最短的航路，是为了防止发生外溢，要沿着海岸线航行。保罗一行乘坐的亚大米田的船也为了避风，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经过土耳其南部的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到达了美拉寺，从那里换乘前往意大利的亚历山泰的船。因为被风一直拦阻，所以花了好多天才能够到达格利迪岛上的美港。亚历山泰船到达美港的路程也不简单，乘在船上的人们不能继续航行到罗马，需要在某一个地方过冬。他们要决定的是现在停泊的美港飘锚，还是寻找西边更好的港口。圣经说当时禁食的节气已经过了，这个节气相当于9月10日。保罗一行所在的这个地区限制在9月15号以后的航海，全面禁止在11月11日以后所有的航海。圣经学家们认为当时是主后59年10月5日左右，所以当时继续航行是非常危险的。使徒保罗凭着他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穿道旅行时多次穿越地中海的经历，主张不能再继续航行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坦言自己有过在海上三次船破裂的经历，但是拥有船舶出港与否权限的百夫长要比保罗的话更相信掌船的和船主的话。更进一步来说，不仅是船长和船主，船上的人们的整体的氛围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主张比起现在停泊的港口去腓尼基过冬更好。人们提出去腓尼基的理由是因为现在停泊的港口美港在这里过冬不方便。美港其实名字只不过是美丽的港口，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村庄。船员们希望在更大的港口腓尼基度过冬天，用现在的情况来说明，在美港的最多只有网吧和酒馆， 但是如果去距离美港64公里的腓尼基，那里可能有拉斯维加斯，还有可能有红磨坊。因此他们就出发了，微微刮起了南风，但没过多久，名叫有拉格楼的狂风就扑向岛来，从岛上扑过来。尤拉格罗是指东北风和宽而强劲的波涛合成的词。那风有多强，韩文圣经形容为狂风，疯狂的风。那乘坐在那船上的人们要把船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但 无能为力。因此船上的人们害怕的发抖，14天里面什么都没有吃。乘坐在船上的276人按照神给保罗的约定，谁也没有受伤，可以下到了米利大岛。在那个岛上，岛上最高的官岛长布百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得知这一事实之后，按手给他医治了他的病。另外在那个岛上患有疾病的几个人也通过保罗得到了治愈。从布百留父亲的角度来总结这个故事会怎么样呢？布百留是那个岛的岛长，应该有相当的年纪，他的父亲更是岛上屈指可数的高龄老人。但是由于高烧和痢疾，身体都到了无法动弹的程度。据说当时该病的痛苦平均持续四个月左右，严重时会持续两三年。布百留的父亲有可能他的生活就是在痛苦当中等待死亡。然而有一天听说有一艘船被推到了岛上，那艘船上乘坐的客人有一个人叫使徒保罗，经过他的按手之后，痛苦的疾病就没有了，消失了。如果船上的人一开始就听了保罗的话，那么那艘船也就不会到了米利大岛。另外，如果他们听了保罗的话，或者是没有刮有拉格罗狂风，船也不会到那里。更重要的是，神如果没有把船送到那里，那么布百留的父亲就不能够得到治愈。当然得到治愈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多激动呢？神为了拯救他们，为了救自己，甚至把276条生命做担保，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多么感动，那种感激可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也许布百留的家庭因找父亲得到医治，过着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另外保罗也因为自己成为主的通道，作为被主使用的有益的工具，可能因此向神表示深深的感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成为其他人的主的通道。耶稣在加利利加百农的一个会堂里，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 当人们几乎不知道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又是怎样的人的时候，魔鬼们已经正确的知道了。魔鬼们正确的知道耶稣是为了灭他们而来，神是圣的，神是圣洁的，是创造主。于是魔鬼们一见到耶稣，就喊着说：“哎，拿撒勒的耶稣！”从他们嘴里发出绝望的叹息。然后耶稣只要用既有权柄又有能力的话语，就驱赶了魔鬼。那个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这时名声的文字上的意义是回声。回声的特点是声音大，而且声音不断回响。在山上如果喊吆喝的话，那么那个声音会回荡在别的山或者峭壁上。然后要如果想让在山上回响那个声音，就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大声的喊。在山上听到的小的声音无法产生回音。耶稣只是说话就赶出了巫鬼的消息，这样的消息经过人们口口相传，从这里传到了那里，这样的一个消息被传开。经文三十八节如此见证：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在会堂里治好了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之后，出来就进了西门的家，也就是进了彼得的家。彼得本来是伯赛大人，看起来好像是后来移居到了加百农。这两个城市都位于加利利湖的北方的沿海地区，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约为十公里。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说，三十八节的话语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对讲道者来说，耶稣又的感觉来了。面临周日礼拜，讲道者会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有限的被着物要传达无限的创造主的话语，实际上是不像这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现在我们教会主日礼拜只是到第三步，到第三次礼拜的期间，上到讲台上好像上了燔祭坛，讲道者好像在燔祭坛上献上的祭物一样，因此直到礼拜结束为止，紧张感不会减少。然后当所有的礼拜结束之后，好像会感到好像在胸口和背上的大石头滚了下来。然后周日的晚上就会紧张感就会消减。耶稣刚才在会堂里教导了神的话语，人们被这话语的权威感到好像被锤子击打到了头部一样。不仅如此，耶稣又从一个被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了巫鬼。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并没有悄悄的出来，而是把那个人摔到地上的程度。耶稣不仅在会堂里教训教导神的话语，还打了一场属灵的战争。那么气候当然又自然的要去安静的地方休息。 他反而找到了西门的家。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场面又让我产生了耶稣又的感觉。耶稣进了西门彼得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着比较重的热病。这个场面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也见证了这个场面。然而这两个福音书当中记载的西门的岳母正害的是热病，但是原本作为医生的路加更准确的称其为慎重的热病。慎重的热病是经常发生在比较潮湿的加利利附近，可以说是那里的风土病。据说伴随着这种疾病，人会发烧到将近40度，一旦得病身体就难以动弹，是非常痛苦的疾病。39节见证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耶稣斥责西门岳母的热病，并且治好了他的病。这显明包括热病在内的所有的疾病都在主的权势之下。然而作为被造物的我们，斥责疾病的方法不是用声音喊叫，而是要接受医生的诊疗，要服用适当的药物。当然也要为疾病也向神祷告，要求神在疾病上主管一切。通过西门岳母的样子，我们要效法的是耶稣，使他的热病从身上离开，他就起来服侍了他们，服侍了主和以及周围的人。如果我们也被告知我们的健康以及无论是什么都是神给予的，那么我们也要以此作为服侍人和他人的通道。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建立我们。40到41节如此见证，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因为耶稣的名声通过人与人之间口口相传，好像回声一样传遍了那里，人们就把各种病人都带到耶稣身边。耶稣赶鬼的时候和治好西门岳母的时候都使用了斥责的方法，但是对于各种病人，他都一一按手治好了他们。在修炼会上，有几次曾经让教友们写下祷告题目，我也拿着那些祷告题目代祷。我记得如果恳切地为几十个人祷告之后，就会感到腰好像断裂般的疼痛。耶稣用按手和斥责的方法治好了人们的病。我们知道耶稣也是有肉体的存在，一定也是非常辛苦的，但是耶稣仍然是非常诚实的，在作为恩典的通道来实行事工。而且耶稣在医病的时候并没有使用同一样的方法，所以说我们也要对主的作为有一颗敞开的心，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通过谁来作为，用什么样的方法，又是什么样的时候可以回应，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事情。 承认这一点是成熟的基督徒。治好西门彼得比较重的热病以及各种病的耶稣，天亮的时候从那里出来，走到旷野地方。42节如此见证，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与本文内容相同的马可福音1:35见证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主凌晨的时候起来到安静的地方，到旷野去祷告。过去牧会者之间有笑话说，牧师需要有三个房，首先是巡房，第二是书房，第三是独居的房屋。其中独居的房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独居的房屋，那么巡房和书房都成了形式。耶稣不仅有一同，也有一个人独自的生活。从这样的意思上，要走正确的道路的基督徒需要有独自和一同的生活，需要诚实的来度过这样的生活。43-44如此见证，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耶稣明显的阐明了当时自己来到世上的理由和目的是什么。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要治好生病的人，也不是为了赶鬼，而是为了传神国的福音。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对于陷入到罪恶和过犯当中，追求自己的欲望和世俗价值观的人们，认为世上的世界是全部的我们来说，神是为了告诉我们有神的国度，为了让我们成为那个国度的百姓。今天经文当中重要的是，耶稣把害比较重的热病的西门的岳母治好了。那么医好这个病，并不是西门的岳母恳求医治的，而是周围的人向耶稣祈求的。然后从病中得到医好了之后，为了那些为自己以祷告服侍的人们，自己也来服侍他们，彼此都作为恩典的通道。然而有的人拒绝成为恩典的通道。42节我来翻译，我来读新翻译本。天亮了，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耶稣，到了他那里，为了他不再离开他们，要留住他。这些人早上起来寻找独自与神同在的耶稣，寻找是表现他们非常付出热情的来寻找。他们之所以如此寻找理由，如此的寻找耶稣的理由，是为了要把耶稣当作他们自己的专属物。之所以他们想要耶稣在他们身边，他们是希望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不留住一个地方，为了尽量在别的城市也传神国的道，因此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今天是默想主苦难 庆祝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三个主日，我们原本因过犯罪恶与神隔绝，随着肉体的情欲追求世俗的价值，本性是神震怒的儿女。但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我们与神之间永生的纽带。如果我们专注于作为纽带的主，我们就应该作为一个纽带来生活，将他人与主连接起来。在这个忏悔的节期，让我们悔改，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试图让主就留在我们身边。在我准备这些讲道的时候，突然想起了21年前我第一次去瑞士日内瓦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到日内瓦大概1个月之后，我要搬家。之前住的房子是新房，没有任何的不便。但是后来搬到的一个房子是一栋建造了大约有30年的高层的公寓楼。日内瓦只有那个地区才有这样高层的公寓楼。搬家之后发现有一些东西需要购买，而且由于公寓已经很旧，电插头和电话插头的形状不适合现在的一些机械，所以我们需要买一些适配器。在离我家有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叫巴勒克赛特的大卖场，但我不知道在哪里找要买的东西。为了寻找，不得不用法语问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身上直冒冷汗。尽管如此，还是在移动我的脚步往那里去，但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走在街上时，遇到了一个大约11、12岁的男孩。我问他去巴勒克赛特的路怎么走，他说跟我来。我愣了一下，说只需要告诉我怎么走就可以。于是他对我说要带着你一起去。在去的路上，他问我要买什么，我告诉他都需要买什么。当然说明的过程当中附加着肢体语言，我觉得用英语说会更方便，于是问他会不会英语，他说不会。到了巴勒克赛特，他带我找到了我需要买的物品摆放的地方。他不知道的物品还问了店员，让我一一的都可以买到。那天那个男孩帮我买到了我需要的一切，我非常感激，说要给他买巧克力表示感谢。他拒绝了，说不用。男孩又和我一同走到我家门前。那天我觉得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小天使。在那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那个男孩。介绍日内瓦的书看到说，当你搬进公寓的时候，最好能给管理人一份小礼物。在欧洲，圣诞节后的12月26日被称为节礼日。这一天源于贵族在圣诞节临近时，从盒子里给在家里工作的工作人员一些礼物，并让他们休息一天。然后那时也有人会给管理人送个礼物。日子快到了，我也买了一份礼物，找到了住在另外一栋楼里的管理人送给他。管理人不仅自己向我表示了感谢，还叫他儿子和我打招呼。 他的儿子就是两个月前我遇到的那个小天使。我再次见到他激动的热泪盈眶，就好像那个场面是神微笑的对我说：汉昭啊，欢迎你来到日内瓦。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都举目仰望主吧。保罗每时每刻都与圣灵同行，一生都在圣灵的一生都在圣灵之下，作为主的通道生活。他如此告白这一点，罗马书8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为了让我们作为主的通道生活，现在也在用无法诉说的叹息为我们祈求，让我们一生都作为主的通道生活，那才是真正宝贵而有福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乃曼将军是一位极大的勇士，但患有大麻风病。他的大麻风病通过一个从以色列掳来的不知名的女子治好了，并且他因此接受了耶和华为他的神，而不是临门神。我们承认我们的人生有时候通过我们没有想到的人，或者有时通过我们认为是一些不重要的人建立了我们。此外，神带领使徒保罗乘坐的船，以一种神秘且不可思议的方式引导他们前往米利大岛，在那个岛上治愈了布百流的父亲和其他的病人。我们不得不承认，神的意志和神的道路高于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道路。我们承认神为了建立我们伸出了奇妙的手来建立我们，引导我们。正如有人求耶稣医治西门的岳母，耶稣成了把陷入世俗价值观的人带入神国的国度的纽带一样的存在。我们的生活也是要成为将人引向主的通道，让我们成为接续到永生的通道。如此，让我们作为如此的通道，一生享受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